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无论用哪种文字写作，文学是世界语言，是文明互相了解的窗口。中国当代文坛面向已经极具多元化。此外，在网络时代，新媒体也成为文学作品的传播工具，加上社会文学生态的改变，如何能够在当代向中国以及世界的读者讲述中国自己的故事，是一个长期的学术问题。悉尼大学人文学院在八月举行的世界文学和全球南方学术会议上，请到了中国的著名作家，听他们分享了自己的写作经验和创作经历。与会的中国报告文学作家铁流和陈启文，以及当代小说家迪安，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平凡的生活经历对自己走入文坛的影响。铁流讲述了自己小时候由于希望改变贫困命运而走上写作之路的经历。
我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我的父亲，也就是我的爸爸，他鼓励我，他说你要想脱掉这个贫困，想吃上白面馒头，你就要好好的学习。你学习好了，考上大学，你就会找一个城里的媳妇，就是找一个城里的妇人，你就能吃上白面馒头。但是那个时候啊，因为我年龄太小，也就是七八岁吧，对这个异性是没有感觉的，但是对这个白面馒头是充满了非常大的感觉，所以我就说，慢慢的通过学习，慢慢的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铁流是中国山东省作家协会的副主席和报告文学学会的会长，他的作品《中国民办教育调查》和《支书与他的村庄》反映了中国基层社会的现状。在讨论会上，曾采访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并著书分析中国粮食问题的陈启文则表示，报告纪实文学就是要揭露社会的问题。
我们希望它好，我们并不是一味的为那去唱赞歌，恰好我们有时候会揭示它存在的一些很严峻的问题。你比如说，我为什么从一个小说家转型为一个从一个以职业的虚构者，我原来是职业的虚构者，小说家就是职业的虚构者，然后在近十年来我基本上就转型为一个非虚构的写作者，就是报告文学作家。那么我写了哪些书呢？共和国粮食报告，关于粮食的问题，命脉中国水利调查，关于水利的问题，还有大河上下防河的命运，防河的问题，还有最近推出来的袁隆平的世界，粮食问题。实际上大家你看，就是吃的喝的。
和报告文学的纪实性不同，小说则以虚构为主，但是虚构的创作也来源于生活经历。小说家迪安出生在1983年，他上学和进入写作的这段时间是中国逐步开放和发展的黄金时期，因此他的都市小说作品迅速在年轻一代当中产生共鸣，成为畅销作家。拥有了生活经历，如何能够讲好故事则是另一个命题。迪安用自己给小朋友讲故事的经历阐述了创作的思路。
就有一个小学邀请我去给小朋友们讲座，我没有给9岁10岁的一帮孩子，就这个学校他们请各种职业的人来，然后你要给这些小朋友们介绍你的工作，就这个东西当时我其实压力特别大，因为我不知道该跟9岁10岁的孩子怎么讲，就当时。但是我后来有一天，我就也就是灵机一动，因为小朋友们其实都是那种非常信任度非常高的眼睛看着你，就大家都是那些小朋友都很乖，因为他们觉得就是今天可以不上课，他们很开心。我觉得当时不管你说什么，他们都是高兴的。然后所以我就问他们，我说要不然这样吧，我说我们试着去想象一件事儿。我说第一个啊，我们先想第一件事儿，就是你自己就是这个故事的主角。你和你的小伙伴们，你们这群小朋友，你们要坐上一条船去找宝藏，然后呢在半途中有一群坏人跳出来要把你们的宝藏抢走，然后你们这群小朋友团结英勇勇敢，然后把坏人打跑了，然后这样你们带着一船的宝藏满载而归，你们赢了。如果我们能把这个故事讲得非常好，它就是迪斯尼。 我这个就是我们大家其实都见过的，而且我们都其实小的时候会经常遇到的一种故事的模式。我说这就是第一种。我说那现在我还有第二种故事，我想要你们跟我一起想一想这件事儿。开头都是一样的，依然是你和你的小朋友们，大家坐着一条大船，我们去找宝藏，然后半路上有一群坏人出现了，坏人要把你们的宝藏抢走。我说好，这个时候你突然发现坏人们其实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理由，他有一个非常大的理由，他必须把宝藏拿走，会是什么？我说那你们可以跟我一起想吗，就这个理由会是什么。然后这些小朋友们非常的投入，有一个小朋友就说，如果你们把宝藏拿走了，这个岛就会沉，然后这帮坏人都死了，所以他们要阻止你。我说 OK 的，这个动机很成立。我说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大部分比较成功的商业片的故事的模式。我说这种斗争，这种冲突相对复杂一点，比第一种故事要相对的复杂一点。这个其实就是大多数的商业电影也好，商业文学也好，非常多成功的故事，它的一个模式就是这样的。然后我们现在其实已经触及到了这种第二种的故事。我说那现在我们现在来考虑第三种。我说第三种是什么呢？开头都是一样的，依然是你们这一群小伙伴去找宝藏的故事，依然是你们在中间半途遇到了一群坏人要把宝藏抢走，然后你发现这群人确实如果你们把宝藏都拿走了他们就会死，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做？如果假设这个时候你发现了你所有的朋友都知道这件事，只有你不知道，你开始怀疑自己到底是不是正当的，你至少开始质疑自己的动机，你开始质疑你们这一群小伙伴的动机，你开始问自己问题，我认为这就是文学的开始。就是对我来说，我觉得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有的时候其实故事呢，它是什么？我认为我们人类几千年来有一个各种各样的生活的经验，然后各种各样的经验有时候千差万别，而故事其实是一个最大公约数。就是说我们在任何的一种我们虚构出来的然后很多的故事实际上方便于我们人类去总结我们对人生各种各样的体验，就这个其实我认为就是我自己觉得虚构的非常强大的力量之一，也是我坚持这个工作坚持写作这么多年坚持到今天的原因之一。
无论是任何形式的创作，铁流认为作品的温度才是打动人心的精髓。
这个中国的作家呢，他喜欢写给人温暖人心的那么一种力量的文学作品。在座的可能有好多人读过这个冰心先生的《小桔灯》，一枚小小的桔灯温暖了一代又一代的小读者。作家的责任是在黑暗中要为大家提供一枚蜡烛。
什么样的作品能够向世界讲述好中国的故事呢？北京大学外语学院赵白生教授强调，中国的作家不但需要了解自己，还要了解世界。
中国的作家非常厉害，他们非常了解国情，但是他们不了解世情，就世界的情况，他们跟世界隔得已经很远了。你们写的是中国的中国，但是你们没有写出世界的中国。就鲁迅东西为什么写得好，我特别推荐大家看一下鲁迅读过的书。鲁迅在翻译这个就是在翻译果戈里的时候， 他说我在翻译俄语翻译的时候，当然他还借助热文，他说我翻译的时候我是每天翻译的时候是一出一身冷汗啊，为什么？因为我不知道那个东西是那个外国东西，比如说舍赫拉查达，就是阿拉伯 Arabian Nights 里面讲那个阿拉伯那个故事的那个女的，他不知道这个什么东西，他把它翻译成舍赫拉查达括号一个地名，就说明第一他没有看过这个书，第二他不知道，所以他说每次翻的时候就出一身冷汗。什么除了了解中国国情之外，了解中国的中国之外，还要了解世界的中国，这样我们才有资格讲好中国故事。
北京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主任刘树森教授认为，尽管中国作家在语言上可能会和其他国家有隔阂，但是任何国家的文学都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
在整个世界文学和翻译的视野当中呢，中国文学呢在发展，但同时我们要应当记住呢，中国的文学呢是整个世界文学当中的一个部分，就如同澳大利亚文学也是世界文学当中一个部分一样，我们在整个 地球村里边，我们叫 global village 里边，我们都是平等的，我们可以是彼此来欣赏对方的这个和其他人的这个文学作品。我们可能会这个语言的这个表述上，或者说我们这个题材上会有差异，但是我想呢，随着这个我们融合的程度逐渐的在拓展，融合人跟人之间理解在加深，那都不是事儿。将来，所以将来一定是非常美好的。我想中国文学都会为世界文学呢做出更好的贡献。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